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我们在二月间呢、老谭连续做了三集，跟二二八前后来台湾的一些部队，包括了第七十军、第六十二军，那还有整二十一师哦。
是，
我发现哦，大家讨论度实在是非常的高哦。那这集老谭呢，是继续借着这个二二八呢来说充满争议的这个二十一师，还是要聊其他的部队？
整编二十一师，他们是在1947年3月9日到台湾啊，在年底之前啊就调回到苏北。国民政府呢，那个时候则是先派了青年军205师啊，在1947年8月17日来到台湾啊。他们后来到了高雄凤山，也就是台湾新军的摇篮，在那边接受孙立人将军的训练。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啊，准备要做这支带有悲剧性的部队，因为他们跟前面的七十军、六十二军还有整编二十一师啊，其实都一样，在1948年年底呢，后来205师呢也调到了华北，没有真枪实弹的打过一场比较大规模的战斗，然后就这样子没有了。所以后续又引发出了一些的悲剧啊，也跟这个孙立人有点关系。
讲到孙立人，其实我知道很多网友都是孙民哦，包括其实我本身也是啊，就玩那种二战游戏，我都会把这个孙立人枪具先拿到手上这样。
我之前呢有访问过一位205师通信连的王伯伯，他是河南开封，他经历过河南大饥荒，在抗战胜利之后呢加入205师，所以是属于第二期的。他们后来在湖南呢经过了广州来到台湾，他说在凤山接受训练的时候，他印象很深刻，他觉得孙立人很喜欢讲话，假日放假半天呢都还要广播叫大家回去，说我还有话要说。
也就是说黄伯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由孙立人他们亲自来训练他的。
对，孙立人训练的第一批新军呢在台湾就是205师，孙立人那个时候还派人到通信点去挑选，那王伯伯呢他被选为示范队。他说那个时候205师以为他们还会回去，所以继续的发给他们心想，所以他们一度是脸酸心两边。
他那个时候带来了一批人的满队，做给别人看，就是慢慢就升官了。升官的一群人呢，我们那个时候205师的师部在凤山，孙立人的训练司令部呢也在凤山，就是现在军校那个地方。他那示范队呢人不够，就是205师来招人，到师部的通信连来招人。你知道那个时候205师呢？是湖南部队，湖南人呢平均不高啊。我那个时候16岁嘛，已经17次了，所以一跳就跳起来。还有一段插曲，205师呢，认为我们是去搜寻，军训班呢认为是已经交到军训班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发双枪，205师也给我们配枪，军训班也给枪，那时候没有什么制度了。
一听到示范队这三个字哦，其实感觉就是相当的矜持啊。
对，很硬。
这个对啊，示范队哦，就像我们当面的时候的干训班那种感觉、哦。
对，
是像他这样的存在吗？
哎，差不多。等于说哈、第一批送到台湾凤山训练的部队啊、其实就是从湖南过来的青年军205师。那他们是在1947年8月啊、陆续来到台湾，负责练兵的教育干部呢，其实那个时候最早是从东北过来的400名的学生示范队。因为呢，孙立人那个时候对蒋介石许愿，说他愿意在台湾训练30万可用之兵，所以呢，从东北新一军呢挑了400人过来当示范队。那可是呢，因为人数不够，因为我要训练30万，这个400人其实是不够的。那而且因为各兵科也有一些差异，所以孙立人呢才会在205挑兵进入到示范队。不过有一些特殊兵科呢，比如像是205师的榴炮连，所以他们有些干部呢还会到南京汤山炮校接受训练。
等于说呢，第一批呢到台湾受训的部队是从湖南来的青年军205师，他们在1947年8月左右陆续来台，负责训练的这个教育干部则是东北来的学生示范队。
孙立人他练军呢特别是注重体能，就是要他们每天晨跑，然后另外呢他的射击要求要做到百发百中，看到姿势不对孙立人他也会趴下去特别指导。
在示范队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就是部队的基本动作半以下的战斗训练。有一个呢，孙立人他那个时候注重体能，我们每一天早晨一起床，吹得起床好， 就开始跑凤山，后边有一个梁庆山，等于说现在陆军官校后边有一个山叫梁庆山，跑5000公尺，来回就是5000公尺，五千公尺跑回来了以后，整理内务啦，吃早饭啦，一天的训练。你像我们到师范队，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50-160个人，到最后结训了不到90个。
新军训练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全部都是打赤膊戴斗笠，所以那个时候又被叫斗笠军，他们都是穿红短裤，是他们的特有标志。那不过呢，老实讲，孙立人从东北带来的示范队呢，那个时候也管教很严，属于那种严打严教，体罚相当的厉害。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体罚的话大概就是直接投诉到部队主官上面。
可是呢，那个时候吃尽苦头的这些新军呢，好像都对孙立人无比崇拜。我们前一集有提到的宪兵21团的洪赐洪伯伯，他后来也有去凤山。我之前访问他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因为他虽然说行动不便，就只能坐了，可是他竟然可以随手就挑出了一张孙立人的预照。
可以说这个孙迷他其实是跨世纪又跨世代。
对，孙立人他在台湾练兵也曾经针对台湾的在乡军人成立了台湾在乡军人训练班，之后呢又成立了台湾军事教导总队。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国语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通话呢还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总队长跟长官在训话的时候都还是用日语来翻译，广播呢也用日语。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用闽南语来广播呢？也有人很讶异那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参加的也包括原住民还有客家人，所以对于台籍兵全部都是用日语来广播。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孙立人他是连台湾兵也有都在训练
对，因为他对蒋介石说他要训练出30万的新军要打回东北。有关台湾的部分呢，台湾军事教导总队之后可以为他们做一集。
既然老谭你提到这个孙立人来凤山训练新军我们知道他离开东北之后为什么选择是来台湾呢？
孙立人他在东北跟杜聿明失和，1947年6月他回到南京述职。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在东北其实已经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蒋介石原本要孙立人去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认为说办学坊不积极，愿意训练新军30万，可是呢练兵要从头练要新兵，不能够只有把现在的军人部队呢调回来受训。他愿意到时候用这批新军呢开到秦皇岛指导佳木斯，所以呢他转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部的司令官。那那个时候呢，孙立人是认为凤山原来有日军的一个连队的兵营，训练场所跟营房的设施呢，其实对于新军的训练其实是非常的适合。不过那个时候也有人认为，陆军的训练基地应该设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城市，比如说像是北平啊、南京、广州、武昌等等，将来调兵才会迅速。蒋介石呢也觉得说，凤山离这个南京非常的远，起初是不愿意。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知道孙立人他是如何去说服他的长官蒋介石。
孙立人他认为如果在南京训练新军的话，到时候要运到北平或者说东北，就是远不如说我在台湾直接用海路运兵来的快，因为台湾可以北到鸭绿江口，南到广州湾都很方便，更何况呢铁路很容易被中共给切断，未必比较安全。经过了多方的解说，后来才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一直到了1947年10月，高雄凤山才成立了第四军官训练班，那在整个组织属于成都本校。
孙立人说他要练兵30万，这样看起来就不会是只有训练这一批人了。
其实孙立人不是只有训练2050，他还包括了2001、2004、2060，总共有4个青年军的部队在台湾接受美式训练。那一直到了1950年，陆军官校在凤山复校，第四军官训练班呢才结束他的历史地位。
一共有4支的青年军部队这样听起来任务是非常的繁重。
所以我们这边要提到第31军，因为这个第31军呢跟我们第一集有一些关系。我们知道前面有提到，就是青年军陆续调来，那随后呢就把2001、2004、2005呢编成了31军，师长是廖堪，副军长呢是孙子仁。至于我们这集所提到的2050呢，则是由后来邓文乙的弟弟邓文熙来出任师长。那1948年9月，驻守台湾的第31军呢收到了命令准备要北上到华北去作战。那1948年10月中旬， 31军的官兵呢从台湾出发。
这个时间点不就是那个辽沈战役正在打得火热的时候吗？
对，孙立人呢对于第一支在台湾训练的部队205师呢要调到华北啊，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王伯伯，他就说那个时候其实孙立人是有点舍不得，不太想换人，可是呢最后还是得让他们走。那现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找到一张照片，那是孙立人穿着长筒马靴站在码头，准备要替调到大陆的部队送行。那轮船的前面其实是有英文字太平，那这张照片的文字解说呢是太平轮呢载着这一批部队要航向金门。
孙立人就像是这批新军的大家长，对于这批子弟多少有点依依不舍。
因为这张照片是有版权的，我们没办法使用，然后也买不起。那其实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一看。我们前一集呢有提到一位就是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的医师，他告诉我他研判这张照片呢其实是孙立人在为205师送行，并不是送201师。
在录影之前老谭还特别传给我看这张照片，甲板上的士官兵他们都穿着短袖，
对，
有的人呢还扶着船舷是在回看岸上的这个孙立人。黑色的船头上面吸着英文字，是用英文拼音写的太平，相当罕见的一张照片。其实基本上从以前到现在好像很少看到这种。问题是为什么说这个是孙立人去送205师呢？
因为太平轮是在1949年1月27日他是从上海开到基隆的途中，因为超载还有夜间航行这些，反正就是撞沉的。因为已经沉了，所以我们知道孙立人他所训练的201师第一团呢是去马尾，第二团还有第三团去金门，都是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才去的，所以不可能去送201师，也就是不可能送他们到金门去。
刚刚听到这个205师搭太平轮到华北作战，这是当时国共最激烈交锋的战场之一虽然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打的，但就一听起来就觉得不太妙，新军上阵。尤其是呢老谭这一集一开始就说在华北没有真枪实弹打过任何一场比较激烈的战役就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1948年10月中旬第31军从台湾调到大陆，以前做过陆军化学兵学校校长的孟新华孟校长，他有一本个人回忆录叫做《塞翁岁月》，因为他是205师的，他提到他们是在高雄登船，因为南台湾很热，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先换发冬季的制服，可是因为里面没有棉，只有在出发之前呢加发了一件棉质的卫生衣。他们搭船到了秦皇岛，过了两三天就开始觉得越来越冷，然后到了秦皇岛呢雪花飘飘，冷到没有办法下船。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呢紧急派人送了棉大衣，他们才有办法下船。他说205师那个时候才在达数还有歌声之中一个连一个连的走下船去。
经过孙立人训练的这个青年军看起来是非常有精神和士气的前面有提到整70师整62师跟整21师等等，来来去去相关的记录里面好像都没有相关的这种描述
对，
登陆时呢还可以用唱歌答数的声音来展示他们的军纪，但他们唱什么歌有记录下来？
孟校长讲他们唱的是不杀尽共匪誓不还乡。老实说军歌也是会随着时代做改变我只有看歌词，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一个曲名不过呢我猜登陆因为要花一段时间一定是把他们会唱的全部都轮流唱一遍。在纪念孙立人有一本书呢是中国军魂这本书里面，它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那个时候他们新军呢在唱的歌有团结就是力量新军军歌还有蒙古包等等。那还有一首给你猜，真的非常的特别，你绝对听过。
军歌其实我们学的也蛮多的，这真的很难猜尤其我们学的都是这种陈平时期的军歌肯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他的歌词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点点点，
我们一听大概知道这首就是解放军的军歌。
对，他说这首进行曲呢那个时候在凤山新军训练的时候都在唱，那后来随着孙立人事件的发生还有再加上这首歌呢也被对岸选为解放军的军歌，后来就听不到了。当然我因为它里面有那么一句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所以应该就算没有孙岸应该也不会存在。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朝向太阳这真的是的确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我们拉回来讲，因为那个时候按照战事的需要呢，31军他们其实是分为两支就是204开到青岛，205呢到塘沽那个秦皇岛那边登陆。那205师后来 抵达塘沽以后呢，华北剿总指令兵分两路，一路是北行呢，进到了唐山去协防，那另外一部分呢，则是要出山海关去驻防，
也就是说他要出关去支援东北作战。
那部队一出山海关呢，就碰到了从东北退出来的部队啊，因为在10月15日，林彪的视野呢占领了锦州，等于说把东北的大门全部都关闭了，那已经被围困150天的长春守军也只好放下武器，比如说是由新一军分出来的新编第七军，他的军长是李鸿，他有东方蒙哥马利的称呼，还有新七军下面的新编第38军的师长陈明仁，这个陈明仁不是那个
之前讲过那个，
不是那位陈明仁，这个名是一鸣惊人的名，李鸿啊陈明仁都被俘，所以有大批在辽西走廊的国军呢就全部都退到山海关。
局势已经如此了，这青年军205师他们还要继续往前进吗？
这个时候呢，因为北平也有一支青年军，就是208师，这支部队呢傅作义他没有办法掌控，所以呢傅作义本来就想要调走，那刚好205师呢他就问说下一步要怎么走，后来经过了蒋介石的同意，那当然傅作义也同意，所以就把205师先运到塘沽，然后再跟驻扎在北平的青年军208师互相调换。
205师和208师换防，老谭在前两集有提到说这个62军的第95师，也就是独立第95师，师长的段瑜呢他被称为华北赵子龙，在华北号称未曾一败，所以呢他就被提拔为这个208师的师长，
对，
然后再以这个208师为基础呢扩编成第87军。
对，我们之前提到87军呢其实在国共内战的后期是一支比较相对重要性或者说有话题性的部队，那那个时候呢208是驻守在北平的内城，是属于这个比较重要的卫戍部队，那现在蒋介石同意208到塘沽，这改由205师去北平，那傅作义呢他也配合，不过呢他并没有让205呢进入到城内，而是把它分散在北平周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呢去守卫。
为什么傅作义他要做这样子的安排？
主要是傅作义他认为205师跟208师一样他没办法掌控，也只有蒋校长呢才叫得动，因为像在台湾受训的205师根据孟校长他的说法，几乎都是国民党员或者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难怪青年军在那个时候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党军，
因为东北失守，林彪的视野迅速的南下，再加上徐蚌会战也落幕，其实整个那个时候大局都已经定了。到了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他接受了北平模式，在北平的国军只有少数的将官才得以飞离，那其他基层的官兵呢都逐一的被改编，或者说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改变那你就离开。
那我们其实也蛮想知道有谁是从北平飞出来的，
主要是第4兵团的司令李文还有第9兵团司令石觉，他们经过傅作义的同意蒋介石派机接出来。那至于在北平城郊的青年军205师呢，因为他们被视为国民党的党军比较顽固，这是以中共的标准是比较顽固，所以呢他们的改编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做安排，可是呢最后也被改编为独立第62师。
老谭说的比较特殊有特殊的安排，那其实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这里呢要先提到一位将领国军第31军的末代参谋长孙子仁，他也是解放军第39军的副军长。这位很少被提到的将领呢，他在青年军成立之初呢，他一开始其实就是208师的炮兵指挥官，1946年9月升到了208师的师参谋长，之后呢又调升到31军做参谋长。那后来呢段云去接208师这个扩编为第87军的军长之后，孙子仁他也跟着部队呢移驻到了河北的塘沽，那后来呢再调到北平，那归傅作义来指挥。
也就是说呢他有点像临危受命或者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他是接受傅作义的这个指挥留在北平没有走。
对，
最后呢 欸，他竟然还出任这个解放军第39军的这个副军长。
孙子仁他接副军长的位置，其实时间很短，他在1949年的5月辗转来到了台湾，立刻向孙立人报道出任国防部的高参，结果在1951年的11月被枪决。
好不容易到台湾归附了国府哦，为什么又被枪决？
有一种说法是，孙子仁之所以留下来，是在推动205师的官编这个做改编，那对于不想留下来的，他也尽量的让他们可以离开，等于说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他是基于长官的道义责任，他在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以后才离开北平到台湾。总之呢，他在1951年的春天，突然间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那所以就说在平津战役里面，他的失职行为，为什么说你会把军队，交付给敌人，这个是叛乱罪，所以才被判死刑。那我们看后来的解密档案，判决主文其实就是以军队交付敌人，还可以发现说军事法庭的终审审理人呢，还有整21师的师长刘宇清。
对这种争议的历史案件，其实我们是无从评论的，
对对对，
相信老谭也不敢
，当然没打。
不过呢，这么听下来，我们其实隐约的觉得，这个老谭铺陈的基调隐隐约有在暗示说这是跟孙立人事件是有关的
，我真的一直觉得孙子仁他的判刑其实是跟孙案是有一些关联的，因为孙案里面也有一位受难者，就是潘德辉，他以前在缅北还有东北呢追随过孙立人，但后来呢他到了台湾也在孙立人下面任职。他说他在1950年的7月，就接到了保安司令部，就是保安处的一些约谈，要他头脑清楚一点，不要带人受过，还问他说为什么奉孙立人的命令，去接匪谍，也就是李鸿新编38师的师长陈明仁过来台湾。对于约谈呢，潘德辉就对保安处说，他去接李鸿还有陈明仁来台湾，这是他自己主动做的，并不是接受孙立人的命令，因为答案不符合期待，从此开启了他长期的牢狱生涯。
孙子仁、孙立人，一不留神其实我们还会把名字念错，但这些人的命运，他其实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对，
孙子仁是被控说你以军队交付敌人，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的北平其实已经是被重重包围了，傅作义呢，他如果要靠空投的方式固守待援的话，大概也撑不了多久。
对，
老谭前面有提到王贝贝，他跟着205师到了台湾，被选进了示范队。虽然他是很精实很超啊，可是呢，他没有随军到华北，他留下来了。那这位孟校长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北平等于已经抑制了，他是怎么出来的？对这段历史应该有他个人的看法。
孟校长说，他那个时候到了北平没有多久，就得了盲肠炎，所以在协和医院开刀。这个时候傅作义接受了北平模式，他们连上的弟兄大部分都是山东济南的高中生，所以去医院问他说该怎么办。孟校长，他说他要 他的弟兄呢，因为他们是流炮连，把马匹呢全部都迁去变卖，凑到了钱，然后另外私科官房等等，先到了天津，然后再到了济南，最后才到了青岛。
那段时间以后啊，我要逃，没有旅费，看照顾我这个士兵啊，
对，
山东人，他说你们是有骡马吗？1匹马10块大洋走路费，我们四个人骑了4匹马，穿着军衣进那个天安门，说好啊，1匹马10块大洋，结果呀，我们等了一个月，他一共啊给我们10块大洋，没办法，我们就把10块大洋就分给四个人。
那时间呢是在1949年的3月，他们开始行动。他的回忆录说，原则上呢，中共呢对国军逃亡的尽量的放行。那他到了青岛，这个被告知说不接受205师，那他当场发飙，他说我冒着生命危险跑了出来，结果还叭叭叭。后来呢，对方说逃出来的205师呢，主要是要有204师来收容。
虽然说他们的番号没有了，不过呢，他们也是属于31军旗下的一支部队。
对对对。其实那个时候从台湾开赴到华北的205师，我们前面讲说是到了前方岛，204是到青岛，所以204还存在，是由刘安琪来指挥，后来呢运到了上海，在上海保卫战里面也再见了。不过呢，孟校长他到了上海的时候是跟着装甲兵撤出去的。
原来如此，照这样看起来，孙立人在台湾训练的第一批新军205师在北平，204师在上海， 基本上都没有了，只有少数人呢最后再回到了台湾。
孟校长他来到了台湾之后，他说1950年的9月国民党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进行了党员归队，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那个时候也规定凡是在大陆被俘的都要登记。先在凤山第四军官训练班呢接受3个月的检讨训练，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的冤案。
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就是改造了。
对，
那绕来绕去其实又到了凤山。
是是，
那像孟校长他这种过来人的体会，他知道那种心酸在哪里哦。回到熟悉的环境还是会被质疑到。
对，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点哦，刚刚老谭说的这个东方蒙哥马利这个李鸿将军，
是
他是在1950年的6月被捕，孙子仁呢是在1951年的春天被捕。难怪呢孟校长他会说出来说哎有一些冤案。
我们这个频道呢其实是以1949年前后的军事战役为主。其实我一直觉得军队是国家的合法暴力的代表，任何行动都有一定的合法性，只是呢战争一定会伴随着暴力性。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呢，暴力性其实还是会透过各种的形式在那边传递，比如说像是如何对待战俘啊，对待自家的被俘者，还有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沦陷区或者说被占领区的民众，这些都不会是战争结束以后就立刻就会结束的，都还必须要面对，至少量子纠缠一两个世代以上。
老谭说了，如何对待沦陷区或者是被占领区的民众，其实一处理不好就会像是228事件这种哦，我们大概其实都能够了解。
没有错，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在大陆他面对沦陷区都有一样的问题。
这样又提到了跟228有关系了，也算是228系列的一部分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带过，我知道呢其实老谭他很不喜欢说228，因为这个两边的看法一样，就是不管每次讲都在拔河。不过呢我们在这集要进入尾声了，前面有提到整21师调走之后才来到台湾的这个青年军205师，王贝贝或是孟校长他们是不是也有面临到像张拓吾说的军民关系有隔阂的情形？
我们前两集提到62军在南部的军纪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孙立人的新军训练呢其实主要也是在南部，所以王伯伯他们的感受是他觉得那个时候台湾对军人其实是蛮好的，不像是现在。
当时来讲205师讲过来青年军嘛比较组织高一点啊，
是
那我们刚一到台湾感觉到本省人对于军人还蛮好的，我们军人那个时候是年轻世界最嘛，当时对我们军人都还蛮客气的，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
王贝贝的说法应该让不少人觉得蛮意外的哦。
我们其实前面提到的孟校长，他说他那个时候从南京汤山炮校初级班毕业，立刻来到台湾进入205师，因为那个时候205师3个团呢，总共有6个炮连都集中到屏东空军机场训练，在那边足足待了5个月。他说他们假日的时候去屏东市场闲逛，有一次呢有一位同学用很流利的日语就没询问价钱，女店员呢非常的讶异，说你们的日语怎么说的这么的流利他的这位同袍说，我是东北安东人，为了抗日报国，高中毕业就从东北跑到了关内，考进了中央陆军官校。女店员知道了以后，对他们也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照顾。
我们这集以孙立人在台湾训练的第一支新军青年军205师为主，虽然呢他们没有在战场上有发挥的空间，但我们在老谭讲述的过程中呢，其实有感到一点后来孙立人事件的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让我这个孙粉呢其实可以听到更多之前没有碰触到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台民读新闻历史汇流处，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观看，欢迎大家呢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其实呢你也可以用 Podcast 收听，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